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回。因为灵眼之泉呐，虽然是可以移走的，不过那是结丹期修士才有的手段，韩立可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所以理所当然的，他决定啊，将这洞府就建在此地，并将这个灵泉岩洞预定成了自己的练功秘房，要秘密的掩藏起来。韩立当即利用劈出来的那条通道进行了扩展，一手挥舞着银剑，一手操纵着几柄金刃，韩立进行开辟洞府的大业，而那只双瞳鼠呢，则一头栽进了灵泉内，再也不肯出来了，直接就在泉水里呼呼大睡起来。韩立依仗银剑的锋利和金刃的数量，经过了半日的辛苦啊，一个占地不小的洞府就初具雏形，共开出了13间大小不一的房子和3处占地上亩的大厅。虽然这屋子的洞壁还很粗糙，没经过什么精细加工，但是他最起码可以安身了，这让韩立松了一口气，停下手来。此时他忽然想起了双瞳鼠来，急忙趁此机会回到灵泉那里，一把提起了还在酣睡中的小兽后颈，然后御气飞行了数百里外，才把其放掉，好让其自行回到麒麟阁去。韩立所建的洞府暂时啊只开了一个出口，所以返回之后呢，立即将五面小旗和十几块低阶灵石按照玉简上的方法摆下了一个小型的迷踪阵，将出口处彻底的用阵法掩盖住了。这样一来呢，从外面看去啊，仍然是一面完整的山壁，根本无法察觉到多了一个洞穴出来。做完最基本的防护之后，韩立才用银剑削出了一张简易的石床，匆匆躺上去沉睡了过去。他也实在有些疲倦了。此后的数天里啊，韩立一直忙碌个不停。他先在自己洞府附近的隐蔽处找了一块平壤的土地，然后再撒下了一些灵药的种子下去。这里面既有当初他从世俗界带来的普通药材种子，也有着数年间从百药园里搜集的奇花异草的种子。此地即将是韩立自己的药园，以后催熟地灵药幼苗都将是在这里现世了。剩下的时间呢，韩立还从山上找到了一些比较坚硬的青石，用它们切削出了石桌石椅之类的用具，并将每间屋子都摆放上了一套，最后再将所有的墙壁精心切削的平整一些，又镶嵌上了一些月光石，让洞府内是亮如白昼。如此一来呀，韩立的洞府就算初步建成了。不过很显然，这洞府的防护能力根本不堪一击，实在无法让韩立安下心来修行。照他的想法，最起码也要有个像百药园那样的全方位禁法才行，否则修炼之时，这万一有外敌入侵，岂不糟糕透顶了？韩立对阵法是外行人，根本啊连最基本的阵法都不会摆，更别说更厉害一些的禁法了。不过呢，他也啊没打算去学。要知道阵法一道浩瀚如海，如果分心去学的话，没有个一二十年根本不会小成，而且自身修炼绝对会耽误下来的，这可是韩立承受不起的损失啊。这世间也许会有能够深研阵法而不耽误自身修炼的天才，甚至呢能以阵法入道带动自身的修为，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出现，但韩立很清楚，这绝对不会是自己。如果他略微分心在此方面，那肯定 会将自己进入结丹期的最后一丝希望给掐灭掉的。可幸运的是啊，这世间还有阵旗、阵盘这样易携带、好布置的阵法类法器。虽然用这种方式一般不可能布下厉害的禁法类大阵，但韩立如今呢，只需要一般水准的阵法防守洞府就可放心大半了。再说实在不行的话，多布置几套禁法就是了，以数量也可弥补一些防守上的漏洞。凑巧的是，元武国的天星宗就是以阵法扬名附近几国修仙界的。阵旗、阵盘这样的禁法类法器，每年呢都会炼制不少流入到修仙界，好用于换取所需的灵石材料等东西。韩立就打起了这天星宗访视的主意，那里啊肯定能有自己所需的禁制类法器。于是接下来的时间内，韩立啊一等几株草药发芽之后，就马上开始用绿叶进行催熟。他计划还是用一株千年药材去天星宗的访视换取所需的东西。这一次啊，只流露这一株千年草出去，省得放出去太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和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短短的两个多月，韩立就把千年药草催熟出来了，然后他就带着药草和其他可交换的东西向北方飞去。比如说那墨蛟的全身材料和蜈蚣的硬壳等等，若是价钱合适啊，韩立并不介意就此交换，反正他同样也不会分心学炼器。韩立预计飞行的时候带上了斗篷，为了以防万一。百余里的地方，对法力大进的韩立来讲，小半天后就到了。一进入元武国呀，韩立就在空中东看看西瞧瞧，一来呢是为了寻觅天星宗的访视，二来则对元武国的一切颇感好奇。不过从景物上看来，似乎和越国没什么区别。元武国和越国一样，在附近的地区属于中等大小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呀，虽然还没有大国天罗国和丰都国的三分之一大，但也比附近的江国、岔云国等小国强大得多。这片地区的大国虽然只有两个，但中等国家却有十一个之多。至于更小一些的，更是在附近各地密密麻麻地分布了几十个之多。并且听人说，在更远的地方还有超级大国的存在，庞大的让人难以置信。而元武国的修仙界则是正魔两派实力相等，呈僵持状态。天星宗则是正派中的核心之一，拥有不下于黄风谷的实力。韩立正思索着有关天星宗的事情的时候，脚下的夜行法器忽然一沉，竟缓缓地往地上掉落下去，似乎一瞬间失去了飞行的功效。见到此不利的情形，韩立非但没有吃惊，反而露出了丝丝喜色。看来呀，已经到了天星宗的访视附近，否则也不会有禁飞的禁法存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果然降落在地上的韩立，往北走了七八里路的时候，一个比黄风谷的坊市还要大上三分的建筑群出现在了眼前。天星宗的坊市非常奇特，和黄风谷的截然不同。它是以一个二三十丈高的巨大楼阁为中心，四周则分布着只有楼阁十分之一高矮的其他房屋，整个坊室呢呈放射状的圆形布置。因为中间楼阁的那块牌匾实在太大了， 所以韩立在一两里地之外就清楚地看到了星辰阁三个巨大的银字。看来不用问呢，这楼阁肯定就是天星宗自己的店铺。那一两里路的路程，韩立眨眼就到了。按照习惯啊，韩立并没有莽撞的行动，而是围着坊市的外围慢慢的溜达了一圈，并稍微了解一下此地的状况。别说呀，这里还真有几间店铺让韩立大开了眼界并跃跃欲试。一间炼器的屋子可以随时接受修仙者的材料，按照材料主人的要求炼制各种法器，而且所挂牌子的口气也不小啊，竟然自称从低阶法器到顶级法器都能炼制，并且炼制失败按材料价值双倍返还灵石。当然了，你若是没有材料，直接想打造一件法器也可以，不过那个价钱可就便宜不了喽。另一间制服的店铺，其内容和炼器屋竟差不多，同样的是接受灵符的定制。其他稍微不一般的还有一家灵兽院，专门出售驯养好的各种灵兽，甚至还有几只一级上阶灵兽在里边，若是买回去当护院灵兽，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时候的坊市人并不算多，韩立在外围看到的修仙者也就二三十人左右，实在显得有些萧条。这难道人都去了中间的星辰阁吗？不过呀，他倒没有马上前往星辰阁的打算，因为这个炼器的店铺口气太大了。炼符的那间店铺失败了呢，只是返还和符相等的灵石，这让他好奇心大起，所以当韩立绕完这一圈之后，就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店面不算大，只有三间屋子和一个后院而已。韩立进到最前面的厅堂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个儒生打扮的中年人正和一位白发苍苍却满面红光的老者说着什么，旁边呢还站着一位皮肤黝黑却神情恭敬的壮汉。中年人和老者呀正谈在兴头上，虽然见到韩立进来了，但仍没有在意继续他们的长谈，反倒是那壮汉非常尽责地走上前几步，客气地问道：这位客人是买法器呢，还是想定做一件呀？先看看你们店里有什么法器，再决定是否定做。好的。那客人想看看中阶的法器还是上阶的法器呀？壮汉见真是生意上门了，不由得面带喜色地问道：顶级法器，而且要顶级法器中的精品。韩立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这一句话立刻将眼前的壮汉说愣了，而本来正说得热火朝天的两个人也立刻闭嘴不谈了，而改用惊愕的眼神打量起了韩立。客官想看顶级法器，而且还要精品。壮汉回过神来，不禁重新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顶级法器那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动不动就要数百低阶灵石，一般修仙者即使攒了一辈子灵石也不见得能买下一件来，而韩立呢还一开口就要看顶级中的精品，这难怪壮汉如此的失态了。小黑回来，不得对这位前辈无礼。那白发苍苍的老者终于看出了韩立的筑基期身份，不禁脸色一变，慌忙走上前来喝退了壮汉。小老儿就是本店的主人，前辈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了。这位老者显然和那位儒生都还是炼气期的修仙者，突然见到韩立这位高人驾临他这样的小店铺，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没什么，看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上好的法器没有，若是有合适的话就买一两件。 老者听了韩立的这话，顿时松了一口气，但脸上啊还是有些尴尬的说道：“这个恐怕要让前辈失望了呀。本殿虽然有那么两三件顶级法器，但那都是充门面用的，并不是什么精品呐。”老者面对韩立这位筑基期修士，不敢隐瞒，只好实话实说起来。韩立听这话失望了，不过他也不由得暗骂自己糊涂啊。对方店外的招牌上写的口气再大，那也是人家招揽生意的一种手段而已，自己这怎么还当真了呢？韩立摇了摇头，转身就要离去，但是在靠近屋门的时候，还是扭过头来，有些不满地说了一句：“这么说，外面写的能炼制顶级法器的话，也只是虚言了。”“啊，不，前辈误会了，小店以诚信做生意，这外面招牌句句是真，绝无虚假呀。只要前辈有合适的材料，老朽的确可炼制顶级法器啊。”白发老者见涉及到了店铺的名声，忙出言辩解道：“你能炼制顶级法器？”韩立大感意外，眼中怀疑之色一闪而过，话里面满是质疑之意。他还以为炼制法器的另有其人，没想到就是这位老者。难怪韩立不信呀，炼制顶级法器那可不像中阶上阶法器那样，世间的凡火即可炼制，而是需要像炼制筑基丹一样，用先天真火或者地火加以锤炼，才能炼制成功。可是这老者只是炼气期的修仙者，先天真火是不会有的，而此地大概不像是有地火的样子，那这个人如何炼制出顶级法器呢？前辈啊，您是第一次来徐老哥店铺，对此不甚了解，这是很正常的事。徐老哥对炼器一道是家学渊源呀，其炼器水平绝对不在名门大派的炼器师之下，并且徐家数百年来一直供养了一只二级出阶的虎鸭，它喷出来的妖火比先天真火还要厉害三分，这足可以炼制顶级法器而无忧了呀。一直在一边默默无语的中年儒生忽然开口替老者解释了几句，但是却让韩立更加疑惑了。妖火我以前只听说过，地火可以炼气炼丹，从来没有听说过妖火也行啊。啊，前辈有所不知啊，用妖火炼气甚至炼丹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是不被各大仙派所正式承认的，它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小术，并没有流传的太广。我们家族要不是偶尔得到了这样一只火鸭的话，也不会专门研究此道的。老者接过了儒生的话，给韩立解释了一下。哦，这样啊。韩立虽然听了对方的解释，但到底没有亲眼见到，还是有些将信将疑。莫非前辈也要定制顶级法器？老者见对方低头沉吟了起来，不禁好奇地问道：“如果给你足够的材料，让你炼制顶级法器，能有多大的把握呀？”韩立抬起头来，不置可否地问道：“这个要看材料的品质，以及前辈对法器有什么要求。如果这个材料一般呢，法器的要求也一般的话，我有三分之一的把握。不过顶级法器炼制失败的话，这店铺是不会赔偿材料的，因为失败的概率太高了。双倍赔偿只是针对中阶和上阶法器而言，否则小老儿恐怕早就赔死了呀。”老者见韩立如此一问，心里暗喜，连忙肃然回答道：“ 要知道，像他这样的练气高手，最缺乏的就是练手的高级材料了。炼制一些顶级法器的过程，会让他的炼制水平能提升不少。而眼前的这位，虽然听声音啊，年纪不大，但人家啊，毕竟是筑基期的修士，能拿出手的肯定不会是普通的货色，这让老者大为期待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回。